常年期第十五周星期一诵读。
天主，求你快来拯救我。
上主，求你速来扶助我。
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。
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阿肋路亚。
我的天主，我要赞扬你，我的君王，我要永远歌颂你的名，我要日日歌颂你，赞美你的生命永不停止。上主为大祭坛赞扬，他的伟大不可测量，时时宣扬你的功成，代代传述你的大能，唱颂你的尊荣，赞扬你的华光，讲述你惊人的威能，赞扬你无限的伟大，怀念你无比的恩典，念用你无上的正义，上主慈悲宽仁大方，怀你发怒人海无。上主对待万有温和善良，对他所创造的万物仁爱慈祥，因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我们的天主来临，绝不会默然无声。
上主，众神之主，昭告普世，从日出直到日落之地，天主有壮丽的夕阳正发出光明，我们的天主来临，绝不会默然无声。吞噬的烈火在他面前开灯，旋转的风暴在他四周怒吼，他转换乾坤来审判他的子民，你能给我召集我的生命，就是那奉献牺牲与我立盟的人。诸天要宣布天主的正义，因为法官就是天主自己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亦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我们的天主来临，绝不会默然无声。你要向上主奉上赞颂的祭献。
我的百姓倾听，我要发言，以色列，我要控告你，我是天主，是你的天主，我并不愿你的祭献而责备你，因为你不断向我献上交燔祭，你家里的牛我永不宰，你圈中的羊我不需要，曾经你的白首献归于我，群山中的牲畜都属于我，天空的飞鸟我都认识， 体内的动物我全知悉，如果我饿了不必对你说，因为宇宙万物都属于我。难道我真要吃牛肉，或者真要喝羊血？你要向上主奉上赞颂的祭献，想知道这块你所许的愿，你在患难中要呼求我，我必成就你，你要光荣我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你要向上主奉上赞颂的祭献。我要的是怜悯，而不是祭献；我要的是认识天主，而不是全翻祭。
天主却对恶人说：“你怎配传授我的规矩？你怎配提起我的盟约？你总是恼恨我的关切。”在我的话之中恼恨，你与他在方地为见，肯隐瞒着同流合污，你满口诲语无言，你常设造谣欺骗，你坐下就反对你的兄弟，一出言就对他吹毛求疵。你如此行事，我一直缄默，你还以为我像你一样。现在我要当面责斥你，指明你的罪状。忘记天主的审判，你要留意，免得我除掉你时，没有人来救你。谁奉献赞颂之地，就是光荣我；谁行为正直，我必拯救他。愿光荣归于天主圣父。归上自己深深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我要的是怜悯，而不是祭献；我要的是认识天主，而不是全翻祭。我的子民，请听，我要发言。
我是天主，是你的天主。恭读《列王纪上》。
敖巴迪亚于是前去会见阿哈布，告诉了他这消息。阿哈布就去迎接厄里亚。阿哈布一见厄里亚，就对他说：“叫以色列遭难的人，不就是你吗？”厄里亚答说：“不是我叫以色列遭难，而是你和你的父家，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的诫命，归顺了巴尔邪神。现在你派人去召集全以色列人，同受伊泽贝尔供养的那450个巴尔的先知，及那400个阿舍腊的先知，上加尔莫尔山到我跟前来。”阿哈布便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，聚集了那些先知，一起到了加尔莫尔山上。厄里亚走向全体民众面前说：“你们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，要到几时呢？ 如果上主是天主，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；如果巴尔是天主，就该随从巴尔。”人民一句话也不回答。厄里亚对人民说：“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巴尔的先知却有450人。请给我们牵2只公牛犊来，他们可任选一只，剖分成块，放在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，放在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字，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。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。”民众回答说：“你这话说得很好。”厄里亚对巴尔的先知们说：“因为你们人数众多，你们该先挑选一只牛犊，准备好，然后呼求你们神的名字，只是不要点火。”他们即将人给他们的公牛犊牵来，预备好，从早晨直到中午呼求巴尔的名字，说：“巴尔，应允我们吧。”但是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答应的。他们就在自己所住的祭坛旁跪下，又起来跳个不停。到了中午，厄里亚嘲弄他们说：“你们再高声喊叫，因为他是神，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，或者他暂时隐退，或者正在外旅行，或者他正在睡觉，必须把他叫醒。”他们遂更高声喊叫，照他们的习惯，用刀用枪割伤自己，直到全身流出血来。过了中午，他们仍继续狂喊乱叫，直到晚祭的时候，但仍然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答应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厄里亚对全体人民说：“你们到我这边来。”全体人民便都到他那边去。厄里亚立即重修了已经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坛，依照雅各伯子孙的支派数目，取了12块石头。这雅各伯就是上主曾对他说过：“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。”用这些石头为上主的名筑成一座祭坛，在祭坛四周做了一个水沟，可容2色阿谷种。把木柴放好，将牛犊剖分成块，放在木柴上，然后吩咐说：“盛满4桶水，倒在全燔祭和木柴上。”他们就这样做了。他又吩咐说：“再倒一次。”他们就再倒了一次。他再吩咐说：“倒第三次。”他们就倒了第三次。水沿祭坛四周奔流，沟里满了水。到了要奉献晚祭的时候，厄里亚先知走近前来说：“上主，亚巴郎、伊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，求你今天使人知道，你是以色列的天主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奉你的命做这一切事。上主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人民知道你上主是真天主，是你叫他们心回意转。”于是上主的火降下，焚尽了全燔祭、木柴、石头和尘土，也烧干了沟中的水。全体人民见了，都俯伏在地说：“亚威是天主，亚威是天主。”厄里亚对民众说：“你们捉住巴尔的先知，不要让他们走脱一个。”民众立即捉住他们。厄里亚带他们下到克雄小河旁，在那里将他们全部杀掉。
厄里亚走到民众前面说：“你们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，要到几时呢？
如果上主是天主，你们就该跟随上主。
谁也不能侍奉2个主人，所以你们不能侍奉天主， 也侍奉钱财。
如果上主是天主，你们就该跟随上主。细读圣安博士主教论奥迹。
你在圣洗池那里看到什么？一定看到水，但不仅是水，你还看到执事们在那里供职，主教在那里询问祝圣。首先，保罗使徒教训你说，我们不当注目那看得见的，而要注目那看不见的，因为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他在别处又说过，自从天主创世以来，他那看不见的美善，其他永远的大能和天主的本性，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出来。因此主基督也亲口说过，你们纵然不肯信我，至少要信这些工作。所以你要相信在那里有天主的临在。你信他的工作而不信他的临在吗？除非他先临在，又怎能工作呢？但你要思考，这盛世的奥迹多么古老，在世界开始时便有了象征。按创世纪所载，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。所谓在水面上运行，不就是天主在那里工作吗？是的，你要知道，是他为创造天地而工作。因为先知对你说，因天主的一句话，诸天造成；因上主的一口气，万象生成。他在运行，他在工作，两种说法都有先知作证。梅瑟称他在运行，达卫则称他在工作。请听别的证据，人人都因罪恶而腐败，因为上主说，人既属血肉，我的神不能常在他内。这就是说，圣神的恩宠与纵情私欲的重罪势不两立。因此天主为了恢复他赐予的恩惠，用洪水淹没了大地，而命一人诺厄登上方舟。当洪水退后，诺厄先放出一只乌鸦，然后再放出一只鸽子，鸽子终于衔着橄榄枝回来了。如今你看到水，看到木枝十字架，看到鸽子，怎能不想起有关这些盛世的奥迹呢？肉体进入水中，以涤除一切肉欲的罪污，是在水里；一切丑恶要被埋葬，是在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，并被钉死。鸽子则象征圣神，正如新约所教导你的，他以鸽子形状降下，他的启示带给你的心灵平安和内心的宁静。
我要倒水滋润干土，我要降雨灌溉旱地。
我要倾注我的神，浇淋你的苗裔，他们要生长，有如水边的青草。
将有活水从泉源中流出，涌向永生。
我要倾注我的神，浇淋你的苗裔，他们要生长，有如水边的青草。
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常以真理之光照耀彷徨歧途的人，引领他们返回正道。求你使我们信仰基督的人都能寻求真理，并弃一切有辱信仰的事物。他是天主，和你及圣神永生永亡。
阿们。
请赞美上主。
感谢天主。
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祈求如何心绪依然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我们的天主来临，绝不会默然无声。你要向上主奉上赞颂的祭献。
我的百姓倾听，我要发言，以色列，我要控告你。我是天主， 是你的眼中，我并不愿你的机械化走奔你，因为你不断向我献上全反击。你家里的牛我用不着，你圈中的羊我不需要，曾经你的白手千归于我，群山中的牲畜都属于我，天空的飞鸟我都认识，田野的动物我全知悉。如果我饿了不必对你说，因为宇宙万物都属于我。难道我真要吃牛肉，或者真要喝羊血？你要向上主奉上赞颂的祭献，将至高者还你所许的愿。你在患难中要呼求我，我必拯救你，你要光荣我。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你要向上主奉上赞颂的祭献。
我要的是怜悯而不是祭献，我要的是认识天主而不是全翻祭。
天主却对恶人说，你怎配传授我的规矩，你怎配提起我的埋怨？你总是恼恨我的关桥，见我的话止住恼恨。你一头在房地危前，更隐瞒着同流合污。你满口回忆无言，你常舌造谣欺骗，你一坐下就反对你的兄弟，一出言就对他吹毛求疵。你如此行事我一直缄默，你还以为我像你一样。现在我要当面责斥你，指明你的罪状。忘记天主的审判，你要留意，免得我除掉你时，没有人来救你。吹风献赞颂之际，就是光荣我。谁行为正直，我必拯救他。愿光荣归于天主圣父，归于圣子及圣神，起初如何，今日依然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
我要的是怜悯，而不是祭献。我要的是认识天主，而不是全翻祭。
我的子民，请听，我要发言。
我是天主，是你的天主。恭读《列王纪上》。
敖巴迪亚于是前去会见阿哈布，告诉了他这消息。阿哈布就去迎接厄里亚。阿哈布一见厄里亚，就对他说，叫以色列遭难的人不就是你吗？厄里亚答说，
不是我叫以色列遭难，而是你和你的父家，因为你们抛弃了上主的诫命，归顺了巴尔邪神。现在你派人去召集全以色列人，同受伊泽贝尔供养的那450个巴尔的先知，及那400个阿舍拉的先知，上加尔莫尔山到我跟前来。阿哈布便派人召集了所有的以色列子民，聚集了那些先知，一起到了加尔莫尔山上。厄里亚走向全体民众面前说，你们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，要到几时呢？如果上主是天主，你们就应该随从上主；如果巴尔是天主，就该随从巴尔。人民一句话也不回答。厄里亚对人民说，上主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了，巴尔的先知却有450人，请给我们牵2只公牛犊来，他们可任选一只，剖分成块，放在木柴上，不要点火。我也照样预备另一只，放在木柴上，也不点火。你们呼求你们神的名字，我也呼求上主的名字。那降火显示应允的神就是真神。民众回答说，你这话说得很好。厄里亚对巴尔的先知们说，因为你们人数众多，你们该先挑选一只牛犊，准备好，然后呼求你们神的名字，只是不要点火。他们即将人给他们的公牛犊牵来，预备好，从早晨直到中午呼求巴尔的名字，说，巴尔应允我们吧，但是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答应的。他们就在自己所住的祭坛旁跪下，又起来跳个不停。到了中午，厄里亚嘲弄他们说，你们再高声喊叫，因为他是神，或者他正在沉思冥想，或者他暂时隐退，或者正在外旅行，或者他正在睡觉，必须把他叫醒。他们遂更高声喊叫，照他们的习惯，用刀用枪割伤自己，直到全身流出血来。过了中午，他们仍继续狂喊乱叫，直到晚祭的时候，但仍然没有声音，也没有答应的，也没有理会的。厄里亚对全体人民说，你们到我这边来。全体人民便都到他那边去。厄里亚立即重修了已经坍塌了的上主的祭坛，依照雅各伯子孙的支派数目，取了12块石头。这雅各伯就是上主曾对他说过，你的名字要叫以色列，用这些石头为上主的名筑成一座祭坛，在祭坛四周做了一个水沟，可容2色阿谷种，把木柴放好，将牛犊剖分成块放在木柴上，然后吩咐说，盛满4桶水倒在全燔祭和木柴上。他们就这样做了。他又吩咐说，再倒一次，他们就再倒了一次。他再吩咐说，倒第三次，他们就倒了第三次。水沿祭坛四周奔流，沟里满了水。到了要奉献晚祭的时候，厄里亚先知走近前来说，上主，亚巴郎、伊撒格和以色列的天主，求你今天使人知道，你是以色列的天主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奉你的命做这一切事。上主，求你应允我，应允我，使这人民知道你上主是真天主，是你叫他们心回意转。于是上主的火降下， 焚尽了全燔祭、木柴、石头和尘土，也烧干了沟中的水。全体人民见了，都俯伏在地说：“亚威是天主，亚威是天主。”厄里亚对民众说：“你们捉住巴尔的先知，不要让他们走脱一个。”民众立即捉住他们，厄里亚带他们下到克雄小河旁，在那里将他们全部杀掉。
厄里亚走到民众前面说：“你们摇摆不定，模棱两可，要到几时呢？
如果上主是天主，你们就该跟随上主。
谁也不能侍奉两个主人，所以你们不能侍奉天主，也侍奉钱财。
如果上主是天主，你们就该跟随上主。”续读圣安博士主教论奥迹。
你在圣喜池那里看到什么？一定看到水，但不仅是水，你还看到执事们在那里供职，主教在那里询问祝圣。首先，保禄使徒教训你说，我们不当注目那看得见的，而要注目那看不见的，因为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，那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。他在别处又说过，自从天主创世以来，他那看不见的美善，其他永远的大能和天主的本性，都可凭他所造的万物辨认出来。因此主基督也亲口说过，你们纵然不肯信我，至少要信这些工作。所以你要相信在那里有天主的临在。你信他的工作而不信他的临在吗？除非他先临在，又怎能工作呢？但你要思考，这盛世的奥迹多么古老，在世界开始时便有了象征。按创世纪所载，在起初天主创造了天地，天主的神在水面上运行。所谓在水面上运行，不就是天主在那里工作吗？是的，你要知道，是他为创造天地而工作。因为先知对你说，因天主的一句话，诸天造成；因上主的一口气，万象生成。他在运行，他在工作，两种说法都有先知作证。梅瑟称他在运行，达卫则称他在工作。请听别的证据，人人都因罪恶而腐败，因为上主说，人既属血肉，我的神不能常在他内。这就是说，圣神的恩宠与纵情私欲的重罪势不两立。因此天主为了恢复他赐予的恩惠，用洪水淹没了大地，而命一人诺厄登上方舟。当洪水退后，诺厄先放出一只乌鸦，然后再放出一只鸽子，鸽子终于衔着橄榄枝回来了。如今你看到水，看到木枝十字架，看到鸽子，怎能不想起有关这些圣事的奥迹呢？肉体进入水中，以涤除一切肉欲的罪污，是在水底；一切丑恶要被埋葬，是在木十字架上。主耶稣为我们受苦受难，并被钉死。鸽子则象征圣神，正如新约所教导你的，他以鸽子形状降下，他的启示带给你的心灵平安和内心的宁静。
我要倒水滋润干土，我要降雨灌溉旱地。
我要倾注我的神，浇淋你的苗裔，他们要生长，有如水边的青草。
将有活水从泉源中流出，涌向永生。
我要倾注我的神，浇淋你的苗裔，他们要生长，有如水边的青草。
请大家祈祷。天主，你常以真理之光照耀彷徨歧途的人，引领他们返回正道。求你使我们信仰基督的人都能寻求真理，摒弃一切有辱信仰的事物， 他是天主，和你及圣神，永生永亡。
阿们。
请赞美上主。
感谢天主。